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在缺少圣职人员、传道人、牧师的情况之下，神就兴起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做一些有可能在传统教会我们会认为是牧师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出钱请你来的目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感谢神，安提阿的教会突破了这样的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分别，神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同样的工作。我倒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传道人，或者传道人会拦阻神的工作，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我们在这边看见神兴起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想为此我们心中感谢赞美主。其实这十年当中，参与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或者这样的一个领受。其实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的时候，尤其当我们面对到21世纪宣教挑战，我想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21世纪的宣教工作上面，越来越有策略的会是怎么样动员弟兄和姐妹们，透过他们的专业，透过他们的生活，透过他们的工作，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21世纪宣教的挑战，其中一个非常大，我个人认为的是怎么样动员弟兄姐妹们，透过专业，透过生活，透过工作，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世界有许多的地方是不容许宣教时去的，但是却欢迎着基督徒去到他们的当中，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工作，也借着生活和工作能够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永远不会忘记，大概是3年前被邀请到菲律宾参加一个宣教的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个聚会是特别为菲律宾工人，所谓的外劳或者女佣、菲佣所预备的一个特别的宣教特会。我去到他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时候，当然我想我心中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不自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很难能够跟他们通，我很难能够理解了解他们的生活的情况。甚至到一个地步，当我讲完第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灰心，我就去找负责的同工，就对他说，你们为什么会请我来讲道？我觉得你们请错人了。这位负责的人非常的笃信对我说，我们没有请错，我们请对了人。我说你怎么那么肯定你请对了人呢？他说我是做梦见请到你来我们的当中。哇，我说好可怕，我说你这个梦可不可以描述给我听啊？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梦见到 Hudson Taylor 这个名字啊。我想大家知道我的名字跟戴德生英文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西方人对取名字比较不忌讳哈。我们儿子跟父亲的名字一模一样也无所谓，后面改一个号码就好了。导致于我是第四，我儿子是第五啊，我的父亲第三啊，就可以去推测。他说他就跟内地会联络，在菲律宾的内地会联络，跟他们打电话说，我们想请 Hudson Taylor 来我们的聚会讲道。内地会的同工也非常的可爱，对他们说，对不起，你们太迟了，戴德生是在1905年的时候过世。但是这位姐妹非常的肯定是要请 Hudson Taylor 来， 因此就说 Is there still a Hudson Taylor left? 到底还有没有剩下一个 Hudson Taylor? 啊，这个同工当然认识我们一家就知道，哎呀，在香港还有三个 Hudson Taylor、你或许可以尝试去邀请他们。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当那个聚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就到我的身边，她说 Pastor Taylor, 戴牧师，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她说其实我可以带着我的工作，带着我的专业去到你没有办法去的地方。我说你要去到什么地方呢？她说我很快就要离开菲律宾，我要前往沙乌地阿拉伯。我说你去那边是做什么？他说其实我的雇主已经把我的签证都安排好了，你拿不到签证，但是我拿得到签证。他说不仅是我的雇主已经替我签证安排好了，他也每一个月会付我薪水。他说你还要辛辛苦苦的到不同的教会筹钱啊，但是我的雇主已经把我需要的生活费都给了我。他说不仅是如此，你去的地方，我能够去的地方是你没有办法去。我说你要去到什么地方？他说我就去住在他们的家里面。你去不了。我不会忘记那一次这样的一个交通。当然是的，或许今天我们跟他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思想到福音的工作，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神要使用你，使用我，在我们个别的生活、工作、专业的当中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一个突破是突破困境、患难的突破。第二个突破，我们看见是突破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分别，圣职人员、平信徒的分别。很快，我们在这边看见第三个突破，也是我觉得今天不单单是香港圣经教会，就是今天普世华人的教会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把它描述为突破种族上面的挑战。我不晓得当我们读这六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路加在这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比较。在第十九节，我们看见有一批人，他们因为患难的缘故，他们四散，他们走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有没有注意到路加怎么描述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传讲，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很快在第二十节，我们看见路加把一个比较放在我们的面前。在这许多人的当中，有一批人他们来到了安提阿，他们是的，已经不再只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在那边他们向着一些希利尼人，或者一些希腊人，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些非犹太人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想在这一个描述，这一个对比的当中，我想特别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题目。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对普世传福音宣教的意向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向？是不是只是仍然限于在向华人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的，一点都没有错，华人太多，传不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十分的相信华人教会也同样的能够在非华人的地区里面有效的、有力量的来广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十年多，我们一家投入在动员的事工里面，我心中有时难过的地方就是许多的华人教会是的看重宣教，但是可惜的只看重华人宣教的工作。而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求神打开、扩展我们的心胸，让我们不仅是试着看见华人福音的需要，让我们也能够同样的看见非华人福音的需要。今天在拉丁美洲， 今天在非洲，今天在东亚、中亚不同的地方，有许多非华人仍然等待着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前几个礼拜我在美国参加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特别有感触，针对着北美华人的教会，我觉得心中十分遗憾的就是，虽然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似乎好像对非华人却没有一个福音使命的一个负担。我就思想到许多在华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邻居是不是都是华人？不是，他们有许多的非华人，许多的白种人住在他们的当中。而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一些人？或许你会觉得好奇怪啊，应该是他们传给我们，怎么变成反过来我们传给他们？若是我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我们就错了。其实美国更加的需要听到福音。许多的败坏，社会上面、世界里面许许多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从美国出来的，尤其是从好莱坞出来的。美国需要福音，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我似乎觉得他们好像看不到，其实在那个地方神把他们设立，要他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世的非华人。许多的华人教会有英文部，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这些不会讲中文的人，他们可以去这个华人教会的英文部参加聚会。何况的我思想到在工作学生们的当中，我们有多少非华人的同学和同事，而我们对他们福音的使命在什么地方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安提阿的教会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这个教会怎么样突破了这个种族上面的一种不必要的一种区分，成为一个普世传福音的一个教会，不仅是关心到犹太人，也关心到非犹太人。啊，或许你会说，戴牧师啊，我们在香港都是华人啊。是的，那我想感谢赞美主的地方，就是今天或许不单单是在香港，其实就是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和姐妹们对跨文化宣教的负担。你知不知道单单在河南有多少个回民吗？100万个回民。今天我们不需要去沙乌地阿拉伯，我们就能够向回民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河南人啊？我父亲马上举手，因为他是河南开封出生的，常常说他是河南人，虽然他的普通话一点都不像河南口音。求神把这样的一个跨文化的一个意象放在我们的当中。因此我们在这第一段里面，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给我们的榜样是一个宣扬耶稣救恩的一个教会，也求神帮助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见证。第二段我们从第25节到第26节，短短的两节的经文，我不晓得今天合不合适，正不正确，说一个人可以在圣经里面选择他所喜欢或者比较喜欢的经文啊，我想或许我们应该都是用平等待遇来对待圣经，不应该喜欢这一节胜过喜欢那一节。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两节是在至少使徒行传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两节经文。其实若是今天我们有时间的话，我想不仅是一篇道，好几篇道都可以成为我们思想这两节经文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想在这两节里面，我很快的总结，我觉得几个要点是我自己所得着的。 我们刚刚提到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宣扬耶稣救恩的教会，在这两节的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效法基督生命的一个教会。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或者三个角度来看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在这里看见巴拿巴，他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在第23节他就看见了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第24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榜样。安提阿巴拿巴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但是当他去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很快就发现他其实没有办法一个人来面对到安提阿教会的需要。他知道他需要有同工，因此我们就读到他就前往大树去寻找扫罗。我觉得在这一节的里面，让我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一个团队服事是何等的重要。巴拿巴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来面对到安提阿教会的需要，因此他说我需要有同工一同来配搭，因此他就去前往大树去找扫罗。我想在这当中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到了最后面，当路加在描述巴拿巴跟扫罗去做宣教的时候，你会记得在一处他不再用巴拿巴与扫罗或者保罗这样的一个称呼，乃是反过来常常所提到的就是扫罗和巴拿巴。换句话，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扫罗或者保罗这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但是巴拿巴却没有因为扫罗的能干不去找他。今天我们很容易跟那些比我们弱的人同工，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跟那些比我们强的人同工呢？我想这十年的当中给我很多很多的心得。我想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最困难的一环，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同工们跟同工们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不在这边多提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在离开宣教工作上面，其中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当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相当的惊讶，其实不应该惊讶。为什么人会离开宣教的工作呢？或许你会认为是因为服事没有得着，没有成就，因此觉得带着一种失败的心情离开宣教的工作上面。是的，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而离开，也有一些人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尤其是孩子念书。我想特别在华人教会的当中，尤其从东南亚，无论是香港其他的地方出去的宣教师，常常所面对到的是一个宣教师孩子教育的一个挑战。也有一些人因为这个缘故离开宣教的工作上，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最让人离开宣教工作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跟其他的同工合不来。听起来想起来相当的荒谬，能够爱周遭的中国人，却没有办法爱在身边的西方同工或者东方的同工。我能够爱我所要传福音的对象，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接受就在我身边的同工。 Well, 这一方面我想可以讲的很多。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巴拿巴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图画，他懂得跟一个人一起来配搭，他主动的去找一个人，他有足够的安全感，他不会把一个被一个比他强的人带来任何的威胁，他能够跟扫罗一起同工，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 早着了二十六节，就把保罗带到了安提阿，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许多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二，这个教会是一个在信仰上面成长的教会，在信仰上面成长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一节的里面，我的感触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吁不是单单只要相信而已，而是我们要接受教训，我们要接受主日学，我们要接受一些不同的聚会，使得我们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不断的成长。第三，不仅是有团队服事的见证，不仅是有在信仰上面成长的见证，我特别感到宝贵的是二十六节，门徒们成为基督徒或者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何等宝贵的一个描述。这些门徒们他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在头脑上面的，不是只是在嘴巴里面，乃是他们能够活出他们的信仰来，道成肉身。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效法基督生命的教会。最后，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们从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分享主恩的教会，分享主恩的教会。当他们听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我们在第二十六、二十九节就读到了这些门徒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们。我想在这个描述的当中，我们看见一个教会不仅是懂得怎么样蒙恩，这个教会也懂得怎么样来施恩。也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思想神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神要怎么样让我们从蒙恩的教会到一个施恩的教会，照着个人的力量捐钱。今天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是否是照着个人的力量吗？记得当耶稣基督快要被卖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真拿达香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后来你会记得门徒们控告他，责备他，对他说你为何枉费这些香膏。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基督对着这个女人，更加的对着他的门徒们这样说，你们为什么难为他呢？他是尽他所能的，他是尽他所能的。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更加的成为一个尽他所能的教会，尽他所能的肢体，也更加的让我们照着个人的力量从蒙恩进入到施恩的当中。是的，戴牧师，我们不要做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做中国的安提阿。是的，我心中的祷告就是让香港圣经教会能够做安提阿的教会，宣扬耶稣，效法基督，分享主恩。求神复兴装备众教会，为主发光，拯救世人。天父上帝，是的，但愿你让我们，让香港圣经教会更多的能够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主啊，让我们能够宣扬耶稣，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个别的岗位当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宣扬耶稣的生命。 主啊，更加的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成为一个效法基督的生命。主啊，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巴拿巴的精神，让我们也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不断的成长。主啊，是的，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基督徒，小基督，让人能够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也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从蒙恩的里面成为施恩的教会。他已经做了他所能的，主啊，让我们按着我们的力量做我们该做的。是的，主，求那生命的灵气吹透我身心，借着你的大能来复兴教会，使我们更新，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成为一个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